在时代里携手，于时间里传承，推动文字侍奉，创写新的世纪。大家好，我是小瑞。今天为您朗读的文章是《你看自己是一名艺术家或创作者吗》，作者莫非。你看自己是一个文人吗？曾在创文网络社群咖啡屋中做了一个文人的身份调查，要大家针对下面问题做选择，也可以复选。一、文学爱好者，只要和文学有关的都喜欢，包括文学电影等。二、文学读者，会长期保持文学阅读的人。三、文学创作者，且不论自己写得怎样，但会想要尝试写作的人。四、文字侍奉者，不管自己写的程度在哪儿，但会想要用笔、用祷告或者奉献，或者买书送书来推动文字侍奉的人。所以，你觉得你是其中的哪几种呢？很多人不太敢定位自己是文学创作者，也有人不了解自己可以成为文字侍奉者，更不清楚创作者，老实说，并非天生是或不是，而是我们对自己的身份认知到底有没有这一块。写《巧匠灵魂》一书的麦克·孟纳斯说，如果我们把文学艺术的创作者统称为艺术家，在身份中其实最大分裂不在于谁是艺术家和谁不是，而是在于谁了解自己有创造力和谁被说服自己没有创造力。最大分裂是在谁了解自己艺术家的天性，谁仍然无知或否定自己巧匠的灵魂。在许多艺术家的传记中显示，通常都是创作者个人先认定自己是一名艺术家，然后再活出这样的身份，去创造一个生活来配合创作。我个人也是透过神的文字侍奉呼召，先认定写作是我一生的命定，然后再发展出一种符合这种写作呼召的生活方式，渐渐长成为一名创作者。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艺术家、创作者，原因有以下几种。神是大艺术家，我们是小艺术家。人类是神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所造，而我们的神就是一位伟大的创作者。有位基督徒作家盖尔形容上帝的创造时，特别有着艺术情怀。上帝展开了天宇，用印象派的星星点缀夜晚，把阳光设定为一天的节奏，月亮以月份的节奏，季节为一年的节奏。他用风吹过芦苇沼泽，遥远的雷鸣轰轰击鼓。他用一块粘土形塑一个像自己的形象，并吹进气息。另外又制作了一个对应的人来完成形象，并将两方融合一体，置他们于创作的中心。在那里有诱惑，也有堕落，还有巨大的损失和隐藏。神寻找藏身的夫妇，把他们抱起，弹掉灰尘，再拉近。然而当时他们并不了解，之后神搜寻他们的子子孙孙，并写下这搜寻的故事。在其中，上帝赐给我们艺术、音乐、雕刻、戏剧和文学，透过这些成为带领人类走出隐藏地方的路径，也成为引导我们寻找失路的路标。同时用世间和天堂的一些东西所塑造出来的我们， 常常会在两个世界中被撕裂。一方面我们渴望隐藏，一方面我们又渴望寻找，带着心头依稀记得的话语和灵魂中尚可辨认的草稿，我们有些人走出了隐藏之处，开始找寻。这里说到上帝赐给我们艺术、文学和音乐，是为了帮助我们在生命中来寻找它，是路径也是路标。确实如此，即使不认识神的创作者，也依稀知道艺术和不朽之间有着某种牵系，会在各类文化中寻找可以呈现不朽的各种创意表达。既然我们是按照上帝形象所造，他是大写的艺术家，我们自然就是小写的小艺术家。在我们里面，神植入了创作的渴望和能力，而且对他人的创作会有着欣赏的兴趣，对个人创作也会有着满足的喜乐，都在反映我们里面的创作者身份。这也是为何我们捕捉日落会想要摄影，看到秋天黄灿灿的落叶会想要剪一片来夹在书中，对黎明时从窗户照进来的几缕阳光会想见天堂。创作天赋虽然人人皆有，但只有少数人追求发展。然而除了专业创作者，很少人会看自己是有创意的艺术家。写推手的毕飞宇在小说课中提到，我依然要强调，只要你热爱、用心、用脑子，再有一个好老师，你自己就有能力挖掘自己的天赋，会让自己的天赋最大化。这一点我一丝一毫不怀疑。我同样不怀疑的还有一条，你不用心、不用功、不思考、不感受、不训练，那你哪怕是莫言，最终也只能是闭嘴。毕飞宇还说，在文学这个问题上，我们一定要祛魅，不要刻意的神化天赋。神化天赋是一些人的虚荣心在闹鬼，别信。你们要相信我，天赋是可以挖掘的，天赋也是可以生长的，直到你吓了自己一大跳。毕飞宇口口声声说的天赋，就是在我们里面创作的天分。一个可能不认识神的中国作家，从自己的写作经验和观察中都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，那我们基督徒如何可以忽视？只是很多时候，艺术天性虽摆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在组合里，却被后天教育给扼杀了，让我们失去创作的激情。也许你认识这样的人，他不见得拥有任何艺术形式的创作，但却可能常常在生活中兴风作浪，过着变化多端的创意生活。比如说我们家先生永浩，从小喜欢音乐，但家里没有栽培的环境，因此最不花钱的唱歌成为他一辈子的热爱，教会师班多年没有断过。儿子的成长环境自然比较有条件，因此他学琴考级数，考到最高级之后自己作词作曲，然后用电脑录制 CD， 成为用音乐来写日记的音乐创作者，但那也只是玩票性质。而我因为呼召而花了一生的力气来开发自己写作的能力和恩赐，渐渐走上专业的写作。同一个家庭的三种状态，基本上涵盖三种艺术家状态：嗜好、玩票和专业。你可以说我们是一个充满艺术家的家庭，而反过来说，每个家庭都有类似的状况，就看环境条件和个人的性情。因此，创作者的身份会对某些人特别彰显，比如说米开朗基罗绘画 西斯汀教堂，荷马会述说史诗故事，莎士比亚会创作剧本，大卫会弹奏十弦琴。我们每个人虽然都可以创作、揭露和诠释这个世界，但是有些人创意的恩赐和技巧就是会比一般人强一些。如果说像小孩子一样方可进天堂，是否在创作方面我们也要回归像小孩儿，有童心童趣，才可能回复艺术家的身份。对内里有创作渴望的人，一定要找回里面的艺术家身份，也要找回创作的热情，如此才能为我们看世界的方式找出一套表述的语言。这绝对不只是一个嗜好，在其中也有生命和灵魂连接的部分。为信仰，基督徒也需要有文学艺术的素养。文学艺术对信仰传递深具影响力，这点我们多少都可以感受得到。写《预约心灵沃土》一书的唐斯说，历代历史中，基督教的牧师、作家、教师、讲员，凡对当代世界大有影响力的人物，尤其是少数几位能影响当日未信世界的人，他们的影响力从人的角度而言，无一不是由于能将艺术和理论做最佳结合的缘故。他们都是深沉的思想家，能以美妙上口意记的形式来说话写作。他又说了下面这段话，语言大部分的力量和说服力是透过艺术而来，不是透过理论。换种方式来说，信息若没有赋予艺术的成分，就没有能力说服人或改变人。在基督教信仰中，各种形式的服饰，不论是在传递意象或讲道教导上，文字装备绝对可以提升基督徒的表达能力和增加服饰的影响力。不再一样的领导力一书的作者布克比既提到，属灵领袖应是语言和沟通的学生，即使最有效的沟通关键是圣灵同在，也不否定领袖需要在语言技巧上的钻研。在很多事工上，凡能几句话就搞定，一席之谈就定神国江山，是每位基督徒的梦。现实里，许多基督徒却常觉得自己语言无力，不管是神的信息、人的见证，或是简单的解释一件事的来龙去脉，有时费尽口舌也说不清楚。除了祷告、寻求和忠心准备，在服事里，我们缺的是语言呢，还是封藏的词汇，是思路的条理？我们弱的是对会众的了解、传递方式的掌握，还是对当代文化的抽离？写《领导思维》一书的作家加纳观察到，大部分领袖都展示出一种语言智力，也就是说用语言或文字来领导或说服的能力。但这种语言智力却并非每一位领袖都天生具有，可以金口玉言，一言九鼎。许多领导苦于驾驭不了语言，进而推动不了意向，苦口婆心说出来的道却字字句句旁落，无法生出影响。在这方面，丘吉尔最清楚语言的力量，他知道如何善用文字可以影响民心，鼓动出征。他说，我能奉献的没有其他，只有热血、辛劳、眼泪和汗水。这句话后来成为当代凝聚民心的一句名言。但是丘吉尔的掌握语言却非天生，而是下过一番苦功琢磨的结果。他自幼口吃，年轻时便大量沉浸在经典文学名著，包括莎士比亚戏剧和钦定版圣书。 从阅读中他培养出对文字的敏感，知道不是每个字都是一样的力道，有些文字或句法会在人内心燃起热情，在脑海里留下生动的图像，也因此他的用字遣词具有高度诗意和小说想象，可以说一辈子都在和句子谈恋爱。其实不止对文字的敏感度，还有说故事的能力也至为重要。布克比说，传统里最有效的沟通方式就是说故事，许多领袖书籍也都看重如何说故事，才会产生一个新名词“故事力”，而且强调没有故事力就没有感动力。故事力可以决定影响力，植入我们的服饰，意象是否可以传递得令人有如眼见，事工是否可以激励人投入，各样见证是否说得清楚神圣作为，也靠基督徒的故事力有多少来定沟通成败。所以为了传福音，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在文字语言上涉猎和多方面使用。如此来说，再问一次，你看自己是一名艺术家或创作者吗？你知道对这种身份的认定，生命就好似开一道大门，从此可以走入什么样的丰富吗？这也是回归神的一条道路，邀请您成为我们的同路人。这里是故事的呼唤，感谢您的聆听、关注、转发和分享。如果您想了解创文网路书院，请点击文末的阅读原文，或扫描文后创文网路书院二维码，了解创文课程。我们欢迎